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原本是顶撞你的，我们原本是悖逆的，我们原本是一群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你仍然拣选了我们，将我们这必死的生命变成一个不朽坏的生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是配得颂赞和赞美的。我们就是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得着你话语的训诲、智慧、能力和生命的力量，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洁净我们，用你的道来洁净你自己，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生命、有见证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罗马书呢，已经到了第三章的9-20节的经文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展开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仍然是花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回顾我们上一段经文这个罗马书3:1-8的经文。那么我们当时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今天这个经文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经文呢，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反驳这个题目。那这个这是一段辩论的一个经文这个好像呢是有一个犹太人呢是站在这个保罗的面前来质问保罗难道犹太人没有特权吗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律法和这个割礼，那其他民族没有这些东西的。那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民族，那他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在质问保罗的时候呢，是来问保罗，其实神失败了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神给我们的，难道神给了我们以后这些都是难道是表示神失败了吗你都否定了这个律法和这个割礼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其实不是否定我们都读过保罗的回答是承认他们是犹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个民族因为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圣言呢是交托了犹太人的。但是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那你们信的是个圣言吗？神给你们的圣言你们信不信呢？那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历史上这个犹太人常常是不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那并且呢也不相信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放的启示小谕那些犹太人是弥赛亚的这样一个救恩的。那所以呢这个当保罗驳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哑口无言的时候呢，犹太人他又反问这个保罗，难道我们的不义、我们的虚谎我们的罪不正好显示出神的公义、荣耀和他的神的良善吗那保罗对于这个犹太人这样无理取闹呢、自欺欺人的一个反驳呢这个保罗呢给他们一个结论的。那保罗给他们一个什么结论呢？这等人的罪呢是该当的这等人的罪是该当的。那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呢，他必定要受到神的一个审判的，因为你们已经说谎成性了，那为自己所犯的罪呢寻找这样一个虚谎的一个理由，那你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无耻地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应该看见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使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呢是合理化，好像我们永远是对的好像我们永远是无辜的，那好像我们是不得不才犯罪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呢都是徒劳的，因为呢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也在19节当中也讲到神呢是他是必要审判的那我们从上一次这个经文所分享的内容呢我们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他从这个1:18开始呢，他从这个外邦人这个故意不认识神开始讲起呢。那么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呢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这么奇妙的一个高山峻岭有阳光有雨水，有四季分明的这样一个变化，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神必定是有愤怒的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18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呢，他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的 我们已经分享过，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保罗他所使用的经文呢是现在时态。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凭着自己感觉呢，他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好像是神正在对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呢发怒。但是其实经文已经提醒过我们，神正在那里发怒，神正在向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是发怒的。所以呢，求主怜悯这个让我们这个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把这个对神不信的这样一个愤怒呢我们这个来传讲清楚。那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让那些不信的人呢知道神他给出三个可怕的一个任凭。你不信的话，那神可以给出一个三个可怕的一个任凭。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一个任凭人犯罪的时候呢，这不是人高兴的时候。这正是人走向毁灭的这个时候。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来传讲全备的福音的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了因为我们已经传了该传的这个全备的福音了。那对于这个行律法和这个割礼的犹太人呢，保罗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有不少篇幅呢来清楚的来告诉犹太人，那你们虽然是有这个律法的，那有律法的呢也必按着神给你们的律法呢是受到审判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虽然有律法，但是呢问题是你们又行不出律法来所以保罗经过这个一系列这个和外邦人的警告还有对这个犹太人的辩论以后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那这些经文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熟悉的弟兄姐妹。那保罗在今天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他使用的都是不少的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语。那么就是在一个法官呢在审理这个案子以后呢，他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那么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个法官得出来的结论是在十九节和二十节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的。那并且呢告诉犹太人因为一个因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那么称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语。那就是经过审判以后呢经过审判以后呢，是被神认为这个人呢是公义的，是符合神的一个标准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说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当保罗的意思呢，当然保罗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要后面还有这个话，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来分享九到二十的经文，他后面的意思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世人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那其他呢是没有拯救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要这个对不起，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要根据经文的这个次序呢，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那么第一个呢，世人呢都是在罪恶之下那么第二个呢，是世人不义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它是由很多经文组成的第三个呢，是世人都在神的一个审判之下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分享这个第九节的经文世人都在这个罪恶之下，我们来看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呢都在罪恶之下。那保罗在这里的问题，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在是指的是谁？那么这个我们呢，是指的是保罗自己，或者是保罗的同工团队。或者也应该是指的是基督徒那因为保罗在这个前面长时间的这个警告和这个论证，这个指出这个犹太人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有罪的，都会受到神的一个审判的。那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指出另外一个人的问题或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罪的时候呢，那个被责备的人呢，他心里总是有点不健康的一个心态， 什么不健康的心态呢？你凭什么来指责我呢？对不对？你比我好吗？你真的比我好吗？他往往这些问题以后有很多问题就联系在一起了。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不愧是真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辩才，他非常清楚对方的心思和意念，对方现在保罗的话出去以后，对方的心思和意念是怎么想的。保罗在这里呢是回答这些人心里面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保罗的思路他是非常这个缜密的严谨的。保罗在这个辩论当中所遇到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回应呢都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保罗在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呢是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他说这个绝不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和你呢一样都是罪人。我和你一样都是一样的，我也是罪人。因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保罗在这里这个说这因我们已经明证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呢是都是在这个罪恶之下的。那他既然这个他也是犹太人，对不对？那他当然也是这个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在这个第九节当中保罗使用的这个都在。这个原文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在这个罪恶之下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那我们来看几节经文。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写的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保罗没有说你们。保罗使用我们是表示呢保罗其中曾经也是这个其中一份子，也是曾经这个是放纵肉体私欲的这个一份子。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和别人一样和别人一样。那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劝勉人的时候呢从来不说这个我不是罪人他承认的从来不说这个你们是我不是罪人，你们是罪人。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后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应该是也有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他说我真苦 他说我真苦，这是他的感受，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为什么这里说我真苦了？有人说这个耶稣信的耶稣不是很好吗？有充满了平安喜乐吗？对不对？保罗为什么他说我真苦啊？他苦到哪里去了？什么是苦呢？难道信耶稣是苦的吗？但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世人当中的一份子。保罗的苦是因为他受这个旧生命受罪的一个辖制因为我们这个也知道他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了。那保罗这个在没有这个停留在这个二十四节当中，他二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有一个出路的，是有一个出路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说我真苦啊，对不对？像保罗一样这个为自己的旧生命来挣扎过，我想这个。我们这个要在神面前思考的。那么如果说问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呢那如果说你的回答说是肯定的，那么真的是要恭喜你了。因为这是表示你在神面前的生命呢是不断的在更新，在成长，不断的在成熟的。你是用心来对付这个自己的旧生命的。那如果说没有，你说我从来没有像这个保罗一样这样这个说我真苦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你的生命呢比保罗还成熟所以说你信主以后呢你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挣扎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的生命呢可能还没有离开得救的开端仍然是停留在原地，仍然是停留在这刚刚得救的 那一段时间。那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好好的去领受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再回到这里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罪恶之下的这个之下这个两个字，中文这个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呢，是这个如果说它是有一个受体在受词在一起的时候呢，它是表示什么呢？它是表示伏在什么权柄之下的伏在什么权柄之下的。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在罪恶之下在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八节这个是百夫长讲的话，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之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我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那这个百夫长呢，是来讲到这个权柄的事情这个百夫长呢，这个有权柄来指挥他下面的兵的因为这个百夫长有这个权柄在这个兵的上面所以说这个百夫长手下的士兵呢，他必须来听从这个百夫长的话那么这个士兵呢，是在服侍这个百夫长的这个命令所以在这个罪恶之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伏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服侍的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我们的私欲，为了我们的贪欲，但是呢，从深层次来讲，就是我们在服侍罪，我们服在罪的一个权柄之下，罪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保罗的意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人犯罪呢，是因为罪的一个权势罪人呢，服侍罪的一个权势。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一个人无论你是信耶稣的或者是不信耶稣的，都在服侍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要服侍，对不对？无论是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都在服侍的。一个因信耶稣的人，他是在服侍耶稣基督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应该说这个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我们也自己好好思想一下。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在服侍，他也在侍奉，他的侍奉是听命于罪的一个权势。那么第九节经文，他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原来真实的身份呢，就是伏在罪的一个权势之下，或者是罪的一个权柄之下。即使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仍然是要警醒的。那否则呢，当这个属于罪的这样一个旧生命呢，这个显现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羞愧，也是羞辱神的名的也是羞辱神的名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服侍谁我现在是在谁的权柄之下？我到底是在服侍谁？我现在服侍的真的是在服侍耶稣吗？主耶稣吗因为这个基督徒是服侍主是应该的嘛这个圣道，对不对？基督徒没有好好对付罪的话，那我们就在服侍这个罪就会出来这个羞辱神的名，使人跌倒的。那好些年前呢，这个美国有个很大的教会那么有一次在教会的一个这个大的教会呢，在这个行政办公室要搬迁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负责敬拜的这个领袖呢，他不在那所以呢，同工呢就来到他的办公室来帮他来搬运这些办公家具到另一个办公室去。那么结果呢，这个同工在帮助这个负责敬拜的这个领袖呢，在搬运这个办公室家具当中呢，他们发现了他的办公家具当中有不少的花花公子的杂志。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概是一本什么书这个是一本色情的一个杂志。弟兄姐妹，你敢想象吗？一个负责敬拜的一个领袖他平时竟然看的是这种色情的一个图画 你敢想象不想？你敢想象吗？啊，那么他的侍奉，这样一个人啊，如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这样一个侍奉，他会给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层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他到底在侍奉神，侍奉主耶稣基督，还是在侍奉那个罪恶的权势呢？啊，我们不要奇怪啊，我们不要奇怪，好像我们讲的这个事情，这个离我没有关系，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件事情。啊，人跌倒的缘故，往往是因为罪的一个缘故，这就是人的一个本相。啊，这个本相就是人的罪，人是伏在这个罪恶的一个权势之下的。人当人伏在这个权恶啊，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人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可能是当了一个笑话听听而已啊，但是同样的这些原则，同样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即便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啊，但是我们的旧依然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兴风作浪。我们唯有一个时时刻刻的一个警醒。否则的话，我们说在侍奉神，其实我们在羞辱神的名，啊，我们不是在侍奉神，我们在侍奉罪。这个罪恶的瑕疵呢，啊，不是我们想不要就没有的，啊，因为这个是与生俱来我们就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从母亲怀胎的时候呢就有了，啊，这个是大卫刚才这个诗篇当中也讲到了。那么这个罪的权势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小孩子出生以后，你不教他说谎，他自然而然会说谎的。你说你不要妒忌，啊，你不教他，他到了时间他会妒忌别人的。你说不要骄傲，你不教他，你说这个不要骄傲啊，你不要去骄傲，他有机会就必然去骄傲的。你说这个要谦卑，要谦卑，啊，他自己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会觉得我总是比别人好一些的，啊，我总是比这个方面是比别人高一等的。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我们做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么这种罪呢，就像一种致命的一个病毒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瑕疵的工作的。那遗传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因着遗传。所以真正基督徒父母要做的是让孩子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啊，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把孩子领到这个教会来了以后，我们要问问他今天神给你讲了什么话，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带领的。啊，不是这个带着孩子，不是到教会这个就两三个小时，啊，是个时间太短。问题是小孩子的集中思想也不是这么集中的，啊，有一个人曾经做了一个啊，这一个老鼠繁殖的这样一个模型，他说，如果说是一对老鼠在没有任何不利的一个因素的情况下，啊，就是在没有任何死亡中断的情况下，这对老鼠三年以后，它所繁殖的下一代累计起来有多少呢？啊，有人算过。有3.59亿只老鼠，哇，这是不得了啊，真的是不得了。那如果说这个老鼠当中啊，最初的这对老鼠当中，如果带有某种这个致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个3.59只这个亿只老鼠都是带着这种基因的疾病的。所以这个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那么罪呢啊，就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世界当中了。所以说，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什么肤色的，无论你是这个，你说我是有学问的，还有人说我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都是落在一个罪的权势底下的，是一代一代都有这种罪的一个遗传的。那么在这种罪的一个权势光景当中呢，人反而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受，人会觉得这个犯罪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会觉得一件这个可耻的事情，啊，不会觉得是一个可耻的事情， 当你没有明白真理之前，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耻的。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非常在美国非常时髦的这个 LGBT， 对不对？那些同性恋的人、跨性别的人，在游行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件羞耻的事情啊？他们不会觉得这件羞耻可耻的事情，他们在一起兴奋的要命，那又唱又跳，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啊？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呢？说是他们是骄傲的，要来发声。什么圣洁不圣洁啊？神的话语啊，管我什么事情啊？但是事实上，这些人他最终要面临神的一个审判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保罗虽然是在讲一个人的救恩的问题，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很多的一个应用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已经受洗了，这个来敬拜已经万事大吉了，不是的。我们在这个每日的与神交通当中，我们是要好好对付我们自己的一个旧的生命的。因为在这个后面十九节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普世的人怎么样，都伏在神的一个审判底下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审判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节的后半句，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我的版本是希利人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这个证明是用的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的是法庭的一个用语。那么经过这个控辩双方出示证据以后呢，那法官呢拿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希利人呢都是在这个罪恶之下的。那么这个呢是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一个总纲。那么接下来呢，他要出示一些具体的一个证据，来告诉世人的不义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好，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世人的不义的生命特征。那么这段这个经文当中，保罗所使用很多旧约的经文呢，来阐述人不义的一个生命的特征的。那么这些特征呢，是从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喉咙、舌头、嘴巴、行走的路行走的脚那么这些呢，都是说明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生命当中以后呢它是在我们的身体方方面面都影响了我们，从头到脚，从我们的思维都在这个影响着我们。那我们整个人怎么样，都是成为罪的工具就是听命于罪的。那么我们借着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下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光景因为我们也是世人，对不对为什么要对照我们自己的光景呢？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的作用是什么？圣经的作用是于教训多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怎么样有益处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十到十二节的经文，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保罗这段话呢，他是引用了这个诗篇第十四篇的一到三节，还有五十三篇的这一到三节还有这个罗马书这个传道书当中的第七章二十节。那么证明呢，这个普世人呢，他都已经沦为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这里说的没有义人，义人就是指的是符合神的道德标准的，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这样一个人，而这个标准就是神本身的圣洁公义那保罗指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这样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平时读的一些圣贤的书，或者一些圣贤的一些作者这个圣贤之人，我们常常讲到圣贤之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或者释迦牟尼这个苏格拉底这个柏拉图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圣贤之人这个在神的眼中，他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人达得到。所以当神说没有义人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世人的道德的一个品行呢，是在这个天平上是没有办法和神的公义呢是摆在一起的。 这个天平是不平衡的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如果神的标准在这里，那把这个人放在这边的话，这个天平它是不会平衡的啊。这个神的公义呢，神的属性呢是在高高在上的，而人的道德呢是不断的往下坠落的。只有一件事情，把耶稣放在这边的时候，把这放在人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个秤呢才会公平啊，才会平衡。那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耶稣在站在罪人这一边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失去平衡的，啊，完完全全失去平衡的。但是有人总会说啊，有人总会说，审视一下我们自己以后，人总会说一件话，会说一件事情，我总比那些这个躺在阴沟里面的这个罪汉好一些吧，对不对？我总比那些杀人犯好一些吧，对不对？啊，我总比那些死囚坐在牢里面的人好一些吧。那对的，看上去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与神的公义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是有真的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即使认为我们是比那些人好，啊，也改变不了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不了我们是罪人的一个本质，啊，我们其实在和人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得到有些人的品行啊，或者道德标准呢，确实比有些人是高很多，对不对？也是讲话这个言行都非常注意，但是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个罪人，仍然是个罪人，仍然达不到神的标准啊，因为本性就在这个里面。那事实上，这个你和我还有整个世界呢，都经过了这个天平的这个衡量以后呢，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赶得上神的公义的。那以赛亚书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人的义呢，不过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破烂的衣服啊，啊，我们也有很多规矩，我们也很多的规条，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它不只不过是一件破烂的一件衣服。那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就是不知道两件事情。这是哪两件事情呢？就是第一，你不知道神是多么的圣洁公义，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也不知道神有多少的圣洁公义，因为你觉得自己还可以，对不对？但是你仍然是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说你这个结论是说你仍然是不知道神的圣洁公义。第二个，你不知道你自己呢是有多少邪恶，啊，有多少邪恶？有人很不愿意听这个话的。那说到邪恶，这个，我们这个我们很文明人，对不对？我们也读了不少的书，你怎么会讲到邪恶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是不错的，是不是？我怎么可以和这个邪恶两个字能够联系在一起呢？但是我们要记得，保罗他就是讲他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用保罗的眼光来看自己多么的败坏吗？当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啊，这个你不好，他不好啊，这个就不是问题了。我们家，如果是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首先受益处的是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是最早受益处的，是最早获益处的。那教会当中的纷争也是戛然而止的，教会当中的流言蜚语，它会也必定会消失的，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背后中伤啊，或者挑拨离间啊，这些东西都是会应该这个停止的。魔鬼和罪恶，它就没有这个市场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是对的，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常常站在保罗的一个立场上来看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受，一个教导。3: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那为什么保罗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呢？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犯罪以后呢，人其实一直在躲避谁啊？一直在躲避神的。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这个亚当犯罪以后呢，是神在找人，啊，这个人一直在躲避神的， 而人不愿意寻求神了。那么因为怎么样，人在属灵里面他是一个死人。你去想一件事情，你去想一件事情，一个躺在棺材里的人，他会不会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反应呢？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我们正好在开一个追思礼拜，突然间棺材里的人起来了，这不要吓死人吗？他怎么会起来找人呢？说明他没有死嘛，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死人，他不会，他对外面没有任何反应的。那么在属灵上，罪人就是对神没有任何反应的，他不会去寻求神的。同样，这个世界上的罪人，他无一例外，他是不会去主动寻求神的。并不明白的原因，因为他不明白不寻求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属灵里面是一个死人。你说你等一等啊，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7节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怎么理解呢？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的啊，这个是主耶稣在鼓励人来到神的面前啊，不是人主动去寻找的啊。这里面讲的主动啊，人得救呢，是因着神借着各样的器皿来告诉人需要这样一个救恩的，是神主动的。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44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呢，我要叫他复活的。”那么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主动来爱人的，是神主动来爱人的。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去寻找神的。人真实的情况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人真实的情况在这个罗马书1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了。这就意味着，罪人的生命当中的这个罪人的生命呢，他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神。那这里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这个看待生活是为了怎么样，是荣耀神的，没有人的。当一个人在没有明白之前，没有这个信主之前，他不认为他的人生是怎么样，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啊。这个1章20节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啊，都是为了自己的，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呢，但是基督徒是不一样了，都基督徒就是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了，让神成为我们的一个焦点了。没有人寻求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一个事实，就是人对神呢是没有渴望的，人对神呢是没有热情的。但是人可能只是对神给出的这个物质呢是感兴趣的。这个我们对这个神给我们的物质的一个丰富，物质上的祝福，人不会说不要的，人不会说不要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情愿不要造物的主，要这个造物主的一个物质，人的心是如此颠倒的，人的心如此颠倒的，以至于世人是恨他们应该爱的东西他们应该爱神呢？世人今天这个有多少这个世人爱耶稣呢他们爱应该恨恶的东西就是对物质的东西对罪的这个接纳，这个有的人这个对物质的这个贪得无厌，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我们人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有的，对罪的这个完全的接纳。12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偏离在原文当中是远离，就是对神的荣耀，对神的真理是一点不感兴趣。因为人需要关心的我们自己的一个欲望我原来这个在信主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你人家叫我信主为什么要信主对不对？有啥意思像你们基督徒这个每天这个捧了一本圣经浪费时间有啥意义呢对不对？这个我不会这个信耶稣，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人家 以赛亚书在53章这个第六节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怎么样偏行己路的，我们要走自己的路的，我们不会愿意跟随耶稣的。那我刚才也讲过，这个我在信主之前啊，觉得基督徒是无聊透顶的一群人，啊，这个每天捧着一本圣经，浪费美好的时间，啊，是一群这个头脑有问题的人，啊，但是信主以后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悖逆，当你经历了神以后，你会发觉人真的是悖逆，而且人竟敢这个论断神。若不是神来找我，我想我这个人是没有救的，我这个人是不，我不会去这个找神的。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没有寻求的，啊，但是人不认识神，他是一条绝路，啊，这个在世人很难有这样一个体会的，啊，只有神亲自啊，这个借着这个弟兄姐妹来跟你讲圣灵的工作，然后你才得到这样一个救恩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像在属灵上是一个啊，没有知觉的人，好像这个躺在棺材里面的人一样的，一同变为无用。那无用呢，是在这个希伯来话的当中呢，它是一个道的败坏的意思，啊，它最早的意思呢，就是个牛奶变酸了，不能吃了。这个不酸的，我们这个买的酸奶啊，我们买的酸奶是可以吃的。它这个是讲的是那个牛奶呢，是变了酸了，是腐烂了，是不能食用了，啊，是不能食用了。它只能是怎么样倒掉，然后呢是变得没有价值了。本来牛奶是有用的，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这个牛奶是腐烂的，是没有任何价值，只能倒掉。一个不幸的人，他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呢，就是火狐的材料，一点用都没有，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行善的是指的是道德上的一个美好。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人，啊，耶利米书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怎么样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用自己的眼光还看不清楚。13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保罗呢也是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是诗篇的第五章第九节，啊，那么这个在神看来呢，人的心呢已经是腐败的。是到处传扬这个污秽和死亡的信息的。这个是指的一个死人的嘴里面发出腐烂的一个臭气，啊，就好比这个拉萨路，我们都记得这个，我们这个讲过这个拉萨路死了4天以后怎么样？这个马大告诉这个耶稣怎么样？他的这个弟兄已经臭了，已经死了4天了，啊，那么这里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一个属灵的死人呢，他是发出这个气息呢，都是从这个坟墓里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气息一样的，舌头上所讲的话呢，都是不诚实的话，啊，都是诡诈的话，啊，那么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呢，啊，在这个灵性上它是死亡的，它这个啊上升到这个喉咙，然后通过舌头来表达出来，啊，这个舌头呢，它是不断的在欺骗这个人，啊，不断的伪造这个事实来歪曲这个事实。他是说是一种 这种情况呢，是变成从他的一个姿态来看，他是用持续不断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不信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这个嘴巴讲出来的话没有什么好真实性可言的，啊，这是这种没有真实性可言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说谎话的时候是非常这个自然的流畅的，啊，说真话的时候呢反而是不自然的。13节，嘴里面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诅的苦毒，啊，这个毒蛇能够讲什么好话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这个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啊，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啊，这个对。然后15到17节，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的事，啊，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清楚，啊，这个在创世纪当中啊，有一个叫该隐的，对不对？他因为这个妒忌，这个啊，他是这个杀了这个啊他的这个弟兄这个亚伯，啊，因为亚伯的这个献祭被神所看中， 他一怒之下呢就杀了他的这个弟兄。那么这正是杀人流他们的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的这个典型的例子。这个 他也没有平安的，他杀了人以后根本没有平安的。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当一个人有了这个罪的驱使以后，他不会用这个平安的方式，又不会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平安的方式去处理的，他是用一个杀人的方式。那么他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的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地受咒诅，受咒诅，你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这个飘荡在地上，这个神的咒诅就领到了。那么该隐呢就要开始到处漂流了，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地方非安居乐业的，但是他的因着杀人怎么样，神给他一个咒诅，你必须到外面去漂流了。这就是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了，他们平安的路不知道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人他是恨人啊，他是这个是他是恨人的，再后是妒忌，然后是杀人的。所以说我们领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当一个人他是越喜欢恨人，他越有这个妒忌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会领到的。你说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意念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就没有了。神的这些咒诅会临到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虽然是我们没有动手杀过一个人，但是我们心里的妒忌，我们心里的恨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如果按照杀人来算的话，我们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次了。按照这个老约翰这个约翰讲的话，我们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次了。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不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而是应该一种当事者的心态去领受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罪。恰恰相反，这些经文都是在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没有了。好，第三个这个还有这个第三个，他十三章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眼中不怕神就是说怎么样，他们不敬畏神眼中不怕神就是不敬畏神。敬畏神他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积极的一种敬畏，还有一方面是消极的。那积极的敬畏的话，那就是神是可敬畏的敬畏神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来敬拜他来恭敬他。那这个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主宰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荣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主等等等等等等，圣洁公义有恩典有怜悯等等。当人明白了以后，应该是去敬畏他的。当我们去敬畏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和恩典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尊者便是聪明的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人怎么样，一无所缺这个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给他。这样的经文，这样的一个祝福恩典，在圣经里面是不得了在消极的一面，是我们要惧怕他。人必须对神的管教的能力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当中很多是不敬畏神，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一个神的一个管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的这个法老，对不对这个神怎么样告诉他他就是跟神对着干结果呢，这个有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后果。还有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是这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个夫妇在这个献祭在献给教会的这个物品当中的时候呢，私自留下了一部分钱，对不对？显示出他们对神的一个不敬畏。但是呢，这两个人的代价就是怎么样，把生命付上去了。而且这件事情讲完以后，我们就要注意到圣经当中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全教会因此充满了对神的一个敬畏。那我们去可以再看到那一段经文， 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怎么样？神的管教领导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叫人对神产生敬畏。好，我们来看这个第最后一点啊，这个第十，世人在这个神的审判之下，19-20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被带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审判的。这里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所有的人，无论你信的不信的，告诉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的。当然这里面是来特别是来讲到这个犹太人，有律法的人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来审判的。那么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但是呢，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他说好塞住个人的口，是因为呢，这个人会狡辩，人不会这个承认自己的罪的，人会狡辩。保罗的前面的辩论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会狡辩，这个东西也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要笑这个犹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曾经这个有一个，审判这个德国纳粹的这个法庭，在他法庭上呢，这个带来一个纳粹，法官问他。他说：“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人回答说：“他说我当时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把那些犹太人从火车上赶了下来。”另外一个纳粹过来了，他说：“法官问他，你当时做了什么？”他说：“我当时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把那些犹太人呢从火车上带到房间里去了。”又来了一个纳粹，法官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把这个放毒气的这个开关呢打开了。那么第四个这个纳粹呢进来了，那法官继续问他，他说你做了什么？他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把这个死掉的被毒死的这个犹太人呢是拖出去埋了。他说我什么都没做。那么当时在现场的这个所有听众呢都立刻崩溃。他们在心里面在问一个问题：难道你们没有犯罪吗？难道你们没有参与杀人吗？难道你们是被抓是因为你们的无辜吗？弟兄姐妹，人会狡辩的，人会狡辩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要审判的时候呢，他把我们所有的罪会摆在我们的面前，犹太人会把这个律法摆在他们的面前的，叫我们怎么样哑口无言，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哑口无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基督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是一切的罪孽，叫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呢，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基督的救恩救拔了我们，因为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本是在罪恶权势的控制底下，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罪得罪了主你自己，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的。若是没有基督，我们便是枉然。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一个负担，因为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世上的灵魂正落在你的愤怒当中。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把全备的福音传讲清楚，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愿意来归向主你自己，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